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江山初心又推陈，一辈新人换旧人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雏鹰振翅出藩林。
嘉靖把太监当奴才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可夏言也把太监当了奴才，那就真是搞错了码头。每次有太监来府上办事，别说递烟递酒，连口水都不给人喝，有时还要训几句话，让他们端正言行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。要知道，虽说太监在嘉靖朝不吃香，但毕竟人家还是皇帝身边的人。久而久之，夏言在太监门中的名声越来越差。相对而言，严嵩就聪明的多了。他十分清楚，领导不能得罪，领导身边的秘书更不能得罪。所以每次太监到家里，这位60多岁的高干竟然会主动让座，而且走之前必给红包，见者有份。在七嘴八舌的太监舆论导向下，骂夏言和夸严嵩的人不断增长，嘉靖心中的倾向逐渐偏移。而对于这一切，处于权力顶峰的夏言并不知道。综合来看，夏言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，却也有着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孤傲。越接近权力的中心，朋友会越来越少，敌人则会越来越多。一般来说，要摆脱这一规则，唯一的方法是装孙子。很遗憾，夏言为人刚毅正直，实在是装不了孙子。自从嘉靖15年进入内阁之后，他的缺点越来越明显，脾气越来越大，犯的错误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。直到3年以后，那个致命的失误。但令人欣慰的是，在这几年里，他还曾做过一件正确的小事。说是小事，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很小，很难引人注意，但就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，不但使他最终反败为胜，还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。嘉靖18年，皇太子出阁自立，准备发展自己的小团体，为将来接班做准备。而选定东宫人员的工作，按例由内阁负责，具体说来是由夏言负责。这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，无论是高矮胖瘦，只要能够搭上太子这班车，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因此有很多人争相向夏言说人情行贿，只求他笔下留情。可是夏言兄是出了名的软硬不吃，以上手段对他全然无效，他只选择那些确有才能的人。而当他扫视候选名单的时候，却在一个名字前停留了很久。这是一个他9年前已经熟悉的名字。就在几个月前，他在江西的家人还专程写信给他，信中大骂此人，说这人在任时明知是夏学士的亲戚，却从不帮忙办事，实在是不识抬举。对于这个不给面子的官员，夏言也十分恼火。所以当不久前礼部缺员，有人向他推荐此人的时候，正在气头上的他当时 就拒绝了。要想公报私仇，这实在是天赐良机，但是在这关键时刻他犹豫了。经过长时间慎重的考虑，他做出了自己最终的决定，因为他始终相信秉持正直，不偏不倚是正确的。夏言郑重地提起笔，在正选名录上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，徐阶。粗略计算，徐阶应该算是一个死过三次的人，当然没死成。弘治十六年十月，徐阶诞生在浙江宣平。由于他的父亲是松江华亭人，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人，所以后代史书把他算作松江人。徐阶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他的父亲是当地县城八品，虽说官小，但毕竟是经济发达地区，混口饭吃也不是太难。总体而言，他家还算比较富裕，比照成分大致相当于小型地主。虽然家境宽裕，不用上街卖报纸滚煤球，也不用怕饿死冻死，但徐阶却曾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死神。他的第一次死亡经历是在周岁那一年，家人抱着徐阶在枯井边乘凉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自己倒没怎么着，拍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，一琢磨感觉不对，手里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，回头一看，徐阶已经掉进井里了。这可算是缺了大德，自由落体的徐阶虽然没有跌进水里，却也和井底硬地来了次亲密接触。我一直认为投井自尽算是个比较痛苦的死法，枯井虽然摔不死人，但是应该能够摔残。小徐阶掉下井后，全家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半天才把他捞出来，因为没有工程机械。等到重见天日时，徐阶兄却既不哭也不闹了，因为晕过去了。他这一晕可大了去了，无论如何抢救，掐人中灌汤药就是不行，连续几天都是如此。到了第三天，大夫告诉他们快准备棺材，第四天徐阶醒了。徐阶啊徐阶，继续成长吧，下一次你会离死亡更近。正德二年，徐阶随父亲外出赶路，父亲在前面走，他在后面紧跟着。在经过一座高山的时候，徐阶一不小心又出了点意外，当然了，这一次他并没有掉进枯井，相对而言他这次掉的地点也比较特别，悬崖。当老爹听见响声回过头来时，徐阶已经跌落山崖。这位父亲大人即刻放声大哭，枯井多少还有个盼头，悬崖底下那就是阎王的地盘了，地府招人那叫一收一个准儿。痛快哭完了还得下面去收尸，父亲带了几个帮手绕到了悬崖下面，可是左找右找却始终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总不能飞了吧。父亲抬起头看见了挂在树上的儿子。从此之后，徐阶的经历就成了皆知向闻的奇谈，所有人都认为如此大难竟然不死，此人必有后福。这话似乎没错，从此徐阶的生命踏入了坦途，但人生的最大一次考验 仍在前方等待着他。只有经受住这一次比死亡更为痛苦的折磨，他才能够成长为忍辱负重、独撑危局的中流砥柱。这之后的日子是平淡无奇的。正德八年，徐阶的父亲辞去了公职，回到了华亭县老家。在这里，徐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他十分聪明，悟性很高。四年之后，他一举考中了秀才，进入县学，成为生员。正德十四年，17岁的徐阶前往南京参加乡试，结果落榜，只得打道回府继续备考。但这对他而言未必是件坏事，因为就在第二年，一个人来到了他的家乡，并彻底改变了徐阶的一生。正德15年，一位新科进士成为了华亭的知县，他的名字叫聂豹。应该说聂豹是一个称职的知县，而在公务之外，他还有一个爱好，聊天。每天下班之后，他都会跑到县学和那帮秀才一起探讨经史子集。正是在那里，他遇到了徐阶。当聂豹第一次和徐阶交谈时，这个年轻人高超的悟性和机智的言辞就让他大吃一惊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这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可造之才。于是当谈话结束，众人纷纷散去的时候，聂豹私下里找到了徐阶，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是否愿意跟随自己学习。徐阶可不傻，他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做了肯定的答复。自此之后，徐阶拜聂豹为师，向他求学。但是徐阶没有想到，这个看上去极为寻常的县官却并非是一个普通人，他即将展示给徐阶的是一个神秘新奇的世界。不久之后，徐阶便惊奇地发现，聂豹教给他的并不是平日谈论的经史文章，更不是考试用的八股，而是一门他闻所未闻的学问。在徐阶看来，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神秘的学识，世间万物无所不包，而更为奇怪的是，连经世致用、为人处事的原理也与他之前学过的那些圣人之言截然不同。但是他并没有犹豫，在之后的两年里，他一直在刻苦认真地学习钻研着，日夜不辍。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正在教授给他一种特别的智慧，并将最终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。嘉靖元年，应天府即将举行乡试，这一年徐阶20岁，他对聂豹的钦佩和崇拜已经达到了顶点。在这两年之中，他曾无数次发问，无数次得到解答，他掌握了聂豹所传的精髓，了解了这套独特的体系。但是两年来仍然有一个让他十分好奇的疑问没有得到答案。于是在他离家赴考的那天，他向为自己送行的聂豹提出了这个最后的问题：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呢？聂豹神秘地笑了。 那是另一个人教我的。几年前，我在江西求学之时，遇到一人，听其所讲，即是怪异，甚是不以为然。当时我年少气盛，与他反复争辩几日，终于心服口服。聂豹抬起头，走出了他的回忆，看着这个即将踏上人生征途的年轻人，说出了最终的答案。当日我虽未曾拜师，却蒙他倾囊已授，我所教给你的一切都是当年他传授给我的。你今此去，前途未卜，望你用心领悟此学，必有大用。此学即所谓致良知之心学，传我此学者名王守仁。徐阶牢牢地记住了王守仁这个名字，他拜别聂豹，就此翻开了自己传奇人生的第一页。南京的乡试十分顺利，徐阶行云流水般答完了考题，提前交卷离开了考场。他很有信心，认定自己必可一举中第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他自信十足的时候，他的卷子却已经被丢在了落榜者的那一堆里。他的运气实在不好，当时的应天府批卷考官看到他的卷子，却如同是地球人看见了外星人，顺手就往地上一扔，说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。就在徐阶先生即将成为复读生的时候，上天又一次朝他微笑了。此时主考官恰好走了过来，看见了这一幕，他捡起了卷子，仔细看了很久，然后走到那位批卷官的面前，说出了自己的结论：当为解元。所谓解元，就是第一名。目瞪口呆的批卷官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落榜。这解元和落榜实在是反差太大，双方争执不下，最后终于达成妥协，录取徐阶，不点解元。当时的徐阶对这一切丝毫不知，完全被蒙在鼓里，不过无所谓，他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资格。一年之后，他将见识真正的大场面，去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们。嘉靖二年，徐阶前往北京参加了会试。看来京城的考官水平确实不错，他的文章没有再受到非难，虽然没有拿到会员，却也十分顺利地进入了殿试。徐阶的心理素质还行，见了大老板也不怎么慌张，镇定自若地完成了自己的答题。殿试以后，内阁大臣审读答卷，看到他的文章都极为惊讶，赞叹不已，认为此科状元非他莫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个人走进了审卷室，和相识时如出一辙，他也找到了徐阶的试卷。这个人叫林俊，时任刑部尚书，没事儿遛弯路过，就顺便进来看看。他拿起卷子，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儿，评语脱口而出：哎呀，好文章啊，当评第一名。可这回麻烦了，应该说 这位尚书大人给了个不错的评价，可是问题在于，这话实在不应该由他来说。说来惭愧，这位仁兄虽说爱才，也是高级干部，却有一个缺点，人缘不好。当时的内阁大臣费鸿等人和他有着很深的矛盾，平时就看他很不顺眼，现在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，便就此做出了推论，此文作者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。托林大人的这一声吆喝，本来众望所归的状元徐阶就变成了探花徐阶，头等奖变成了三等奖，但也算凑合了，冤就冤点吧。不过领导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。就在徐阶金榜题名去朝廷见考官拜码头的时候，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肯定。在那里，徐阶见到了朝中第一号人物杨廷和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